大家好，我是王佩。今天这一集呢是番外篇，主要是谢谢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的支持与鼓励，你们的留言我都有看到。那因为不能直接回复，所以王佩干脆直接录一集，谢谢大家，顺道回复留言区的留言哦。其实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说给孩子听的历史故事 Podcast？ 因为一开始王佩每天都要讲故事给三个小孩听，但是时间真的搭不起来。我还在工作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要睡觉了，所以我就必须放下手边工作去讲故事。通常呢，故事还没讲完，王佩已经呼呼大睡了。而且随口编的故事总是越来越恐怖，越来越离奇，越来越刺激，真的不太适合睡觉前听。后来呢，王佩就想起小时候，我妈妈总是在王佩旁边放个录音机，播放中国童话故事。那我后来想，诶，那我干脆也来这样做嘛。可是又想到，现在好像很多小朋友，中国历史朝代总是跳来跳去，搞不清楚年代。那我就想说，干脆王佩就按照历史朝代一代一代的讲下去，孩子在听的过程中渐渐也有了时间朝代先后顺序的观念。那太好了，那我就干脆自己来录制吧。其实王佩第一集哦录制了两天，因为要先研究 podcast 怎么录制啊，片头片尾要放什么曲子啊，有些古神话或是战争还是要搭配一点音效才有临场感嘛，所以也花了蛮多时间去找怎么样搭配音效。那录制好的内容怎么放上去呢？最重要还是内容到底要讲什么。小朋友，你们常常听到的短短五分钟或是长达十五分钟的故事，其实啊都事先借好好几本书，因为怕跟你们讲错啊，资料有误或是不齐全，所以借书除了读书外，我还会上网找资料，整理以后再删除一些不必要的细枝末节，再重新写一个稿子把它印出来，那接着就面对一台电脑直接录制啦。那因为王佩呢不会剪接，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一次完成，所以都不会剪接了，更别说里面的配音了。比如说蚩尤大战黄帝中的蚩尤，或者是神农氏尝百草中的傻农夫，还有其他人的声音哦，王佩都只能一手包办，直接自己来处理哦，自己来模仿。那所以其实呢有时候面对录音哦，就越讲越快，有时候还有点台湾口音，对不对？配乐有时候还太大声，超过原本说故事的声音。其实大家没说，我自己都听得出来。所以这边我就要鼓励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咯，当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不需要做到完美才开始，我们一定是开始了才会逐渐完美，更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而阻碍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哦。如果别人善意提醒我们，那更好，我们就欢喜接受。如果是恶意批评呢，那也别往心里去了哈。那这些技术问题哦，还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最严重的是，本来要说给孩子听的故事，但是书里面大多是文言文哦，王佩已经尽量转成一般的白话文，但王佩五岁的小女儿，她说她真的很难听，她听不懂。所以呢，王佩又重新在编写时就特别注意怎么样写才能让小孩子也能听得懂。尤其啊，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，国家超级的多，位置分布在哪里，王佩都要好好想想怎么样表达，小朋友才会明白。不过后来发现这好像不是小朋友在意的点，小朋友好像更在意故事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。那其实拉拉扎扎说了这么多，其实王佩是要谢谢大家，因为中间不小心停了一年多。那因为大家持续的留言，有一天呢，王佩的老二这个孩子呢，打开留言区看到，哇，赶快来告状，说我伤害了大家，还不赶快更新。那也要王佩呢，赶快上网留言或者是录一集跟大家道歉。也因为大家的留言，已经迈入七岁的小女儿，她听到 哥哥说留言的内容之后，哇，可能发现自己以前真的太弱了，好，所以他前几天重新打开第一集开始聆听，哇，竟然听得懂。所以王佩是真的谢谢各位小朋友大朋友，不然我以为他这辈子都不会打开来听了呢。其中啊，特别感谢桃园的全仔，桃园小三生小四的犬犬有抖内王佩阿姨哦，王佩阿姨，虽然王佩阿姨是两年后才发现，哎呀呀呀，真的是该打屁股，不过还是希望借着这一集跟犬犬道歉跟道谢，也谢谢犬犬，这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，非常谢谢哦。好，那既然这样有道歉跟道谢，那我今天还是来讲一个小故事吧。最近有一个故事超夯的，叫做周楚除三害，因为这个呢是电影最近上映的，非常非常火红。可是小朋友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电影名称或是一个破除迷信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当时发生在西晋一个叫周楚身上的故事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是什么样的故事吧。这个周楚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子，他长得是浓眉大眼，身体结实，他力气还特别的大，可是他偏偏不学好，成天打架闹事找人麻烦。每天早上他腰上就挂了一把短刀，就出门闲晃。他走着走着就把李大叔麦田乱踩一通，不然就闯到赵大神果园，把饱满的果子都打下来。路边的小狗看他一眼，哇，就被他踢得汪汪叫。这天中午他来到饭馆，大拍桌子，我饿死了，还不送上好酒好菜。店家看到是周楚，哎呀，慌慌张张赶快送上酒菜，心中暗自叫苦啊，如果没有好好招待，动作慢了，周楚马上就摔杯砸碗，把饭馆都拆了。酒足饭饱之后啊，周楚手按着短刀大喊一声记账，就大摇大摆走出门了。诶，今天一出门发现前面路口围了一群人呢，他跑上前去凑热闹，听到有个老妇说，啊，这三害太可怕了，啊，什么三害啊？大家一回头看到是周楚，哇一声一哄而散，全跑光了，剩下一个瞎眼老头跌坐在地上。周楚扶起老头，粗声粗气地，哎，老头子，刚刚你们在说什么？瞎眼老头摸着拐杖叹口气，啊，年轻人，你是外地人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宜兴县出现了三害啊。第一害就是南山猛虎的白额虎，他已经吃掉我们宜兴县好多上山砍柴的樵夫了。二是长桥上的蛟龙。小朋友，这边的蛟龙应该是指长得跟龙很像的鳄鱼哦。这蛟龙啊，非常凶恶，已经弄翻好多船，不晓得死了多少渔夫了。这第三害啊，是这瞎眼老头话还没说完，周楚早就跑去准备干掉南山白额虎与长桥下的水中蛟龙了。哇，这个周楚啊，果然力大无穷啊，一番厮杀，南山猛虎也不是周楚的对手。接着周楚在皎洁的月光下跳入河中，与蛟龙纠缠的是难分难舍啊。宜兴县的父老兄弟们全部围在河边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这浪花此起彼落，周楚一下子被蛟龙扫得老远，一下子蛟龙跃出水面，水花四溅，就这样打了三天三夜。哇，河水渐渐恢复了平静，蛟龙与周楚都没了消息。过了好几天之后，周楚砍了蛟龙的脑袋，爬上了岸边， 回到了宜兴县。诶，奇怪了，他发现城里面到处张灯结彩，人们笑容满面，互道恭喜啊，大家看起来都非常的开心。这周楚呢，找到了瞎眼老头，一把抓起来，又是粗里粗气的问大家在高兴什么。这瞎眼老头啊，开心的说啊，哎呀，年轻人啊，啊，真太高兴了，我们宜兴县的三害都去除了，你知道吗？周楚啊，他干掉了南山白额虎，而且他还干掉了长桥下的蛟龙，而周楚也跟着蛟龙都一起死了，我们宜兴县得救了。哇，周楚一时间天旋地转，原来自己竟然是宜兴县的第三害，到底是做错了多少事，做了多少坏事，给大家造成多大的麻烦与危害啊。周楚本来想离开宜兴县一走了之，后来想想不，他应该要留下来改过自新，好好的报答以前这些对他很好他却不知足的，所以周楚决定改过自新咯，他亲手解决宜兴县的第三害，他卸下腰上短刀，付了所有积欠的韭菜钱，主动帮李大叔割麦子，赵大神采收果子，周楚力气大，做事又勤快，拜了陆云当老师，后来他成为一名忠勇爱国的大英雄呢。小朋友，一个人如果能知道自己的错误，重新改正，一样可以为自己为社会带来更好的未来哦。所以我们不要怕犯错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呢。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呢？我们就下回分享咯，拜拜。